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章38至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多结果子。那么主耶稣在讲到你们如果要多结果子的话，就要常跟枝子联系在一起，这个枝子要跟树常常联系在一起，这个树枝才能多结果子。那么跟枝子跟树之间的连接，象征着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要建立的美好，然后我们才能够出去为主做见证，然后我们才能够带神带人到神的面前来。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就是我们用她的爱多。那么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要建立，要亲密，用什么东西来衡量这个关系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人际关系，所有的关系的衡量基本上都是一个同样的原则。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是否是信。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都是同归一例，就是用信来衡量关系的质量。然后在信的同时，这个关系好与不好呢，是用爱来衡量，就是有爱，这个关系才是可享受的关系。那么上次呢，我们看到因为那一个女人她信了耶稣基督的话，然后她知道她的罪蒙了赦免，那么这一个蒙赦免的观念在她的心里边被她接受以后，她就产生出一个极大的爱的回应。所以上次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人来到教会不热心啊，反而挑三讲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这个圣经上所说的，他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蒙洁净，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不知道我们曾经是一个要自己承担自己的罪孽，而是主替我们承担了的这个关系，所以他产生不出爱的回应。我们要数算恩典，为的就是要这个，为的要是建立关系。今天我们很多孩子不懂得对父母的恩典的数算和回应，所以常常活在自私的里面，结果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建立不起来。夫妻之间，我们常常数算我们对对方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很少去数算对方为自己付出多少的代价。因为对对方付出给自己付出的代价，我们都觉得是应该的，因此我们很多时候夫妻之间就充满了怨恨而不是感恩，因此夫妻之间的关系很难建立。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对神的恩典的数算，也学习我们彼此数算对方的恩典，那么这样呢，使我们常常存着感恩的心，使我们的爱能够表达出来。那么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 圣经上记载的这些故事啊，它在圣经的不同的地方呢，就出现了一些互相印证的关系。在约翰福音里边讲到了这样的一段经文啊，就是在月节的前六天啊，这个有一个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打破玉瓶来把这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用头发去擦，屋里就充满了香气。那么在第十一章约翰福音这里说呢，就是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子。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头发去擦他脚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出现了两个场景，就是用香膏抹了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去擦。那么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是逾越节前六天，主耶稣在伯大尼的玛利亚的家里面，那么玛利亚做的这件事。那么还有一件呢，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一个罪人，这个女人，那么她在耶稣坐席的时候，就用眼泪哭湿了她的脚，然后又拿抹上香膏，然后又拿头发去擦。所以这两个女人是不是同一个女人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解经上产生了一个困难，因为他说这个如果是拿香膏抹了耶稣的脚，又拿头发去擦，只有那一次的记录，我们知道肯定是他，是吧？可是这个出现了两次记录，那而且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个地方呢，没有提到那个女人是谁，只说她是个罪人。我个人的解经认为，那一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就是伯大尼的这一个玛利亚，就是她曾经是一个很放荡堕落的一个女人，甚至于那城里的人一认就知道她是一个犯罪的女人。上次其实我们对这个女人的性格进行了一些分析，那么当她听到耶稣的讲道的时候，他跟这一个法利赛人的西门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应。这个西门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好像要跟耶稣交一个朋友，可是这个女人却是一个，他知道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站在耶稣的脚后面，用哭，一直在那哭，然后哭湿了耶稣的脚，然后抹上香膏，又用头发去擦，他表现出来了一个极大的爱心。我们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篇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两个人到殿里边去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然后这个税吏呢，就在那一边祷告一边捶着胸，他说：“神啊，我是个罪人。”他连抬头都不敢在上帝的面前，怜悯我，我是个罪人。然后那个法利赛人呢，就说：“上帝啊，我不像那一个税吏。”他多么坏多么坏啊！我多么好多么好。耶稣说，你看，等到他们两个回家去的时候，那个税吏倒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显为义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中间我们看到有人是产生了一颗从内心里边真正发出来的谦卑悔改的心。这个谦卑悔改的心，因为他爱主的心，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动力，这个动力就导致他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相信那一个曾经用眼泪哭湿耶稣的脚，又抹上香膏，用头发去擦的这一个女人，在她回到家里边的时候，她的生命一定发生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改变，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如果这一个女人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边的这一位伯大尼的玛利亚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今天所讲的这一段经文的背景。那么耶稣走路的时候来到一个村庄，就进了伯大尼，因为上次我们讲到是他在一个城市里面，是吧？不知道是哪一个城，这个里边有一个堕落的女人。那么如果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的话，她并不是那个城里边的人，她不过是从农村跑到城市里边去，在那里边瞎混的一个女人。 从经上记录的这个玛利亚的家庭来看呢，因为圣经上只记载了她的姐姐和她还有她的弟弟叫拉撒路，然后没有记载她的父母，所有的整个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她姐姐在张罗，似乎这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孤儿的家庭，她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家里边呢挺混乱的，就是她姐姐好像一个小的妈妈一样的来照顾这个家庭，啊，所以这个妹妹呢挺反叛，很反叛，啊，那么从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姐姐啊，这个马大，似乎有一点像一个母亲的角色啊，在这个家里边呢，张罗什么东西，但是总是对这个妹妹呢有一点不大满意，这个妹妹呢也对她这个姐姐的呢不买她的账，两个人的关系似乎是这样，我们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家庭的痛苦，因为关系的不和谐，这一个在别人之下有一点受压制的这个妹妹，她的这个反抗叛逆的本性使她走了一段弯曲堕落的人生的弯路，但是在她软弱堕落背叛的时候，其实她的内心里面她知道她自己走错路了啊。其实大部分的人走错路的人自己心里边很痛苦，其实她自己知道她自己的路子走的是不对的，可是他不知道正路在哪里，他也没有力量使他的生命来归正，他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所以他一边堕落一边后悔一边痛苦一边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这时候在他的生命里面伟大的真光照进了他的生命，就是耶稣走进了他的生活，当他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真的如同清泉流入干渴的土地，马上就接受，哇，这个是我所要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曾经有一个人听见耶稣的信息以后把他激动得不得了啊！这个人叫撒该啊，他已经做了一个城市里边，因为当年的耶利哥也算是比较大的城市啊，而且耶利哥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城市，他是那个地方的税吏长，所以他听见耶稣要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激动得不得了，他想看看耶稣，因为他个儿太矮也看不见，怎么办呢？他爬树上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这一位人类的救主，当这一位饶恕人的过犯给人出路要成为人拯救的这一位走进某一些人的生命的时候，这一些人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所以这一位撒该就说，我讹诈了谁还他四倍啊！这个把我收入的一半分给穷人啊！他的生命改变，那么我们相信这一位听见耶稣饶恕人过犯的信息，讲这个生命得救的信息的这一位耶稣啊，这位玛利亚啊，他听到这个信息以后，他的生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他发生变化以后，他姐姐很奇怪，诶，说以前我这个叛逆不听话的这个妹妹怎么变了呢？然后他姐姐就从侧面了解到，原来是因为他听说了一个人叫耶稣的信息，他信了这个信息，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哇，原来是这样的。他姐姐就觉得这个耶稣肯定很神奇，不知道在这之前马大是不是听过耶稣的信息啊？耶稣的有没有亲自听他讲道，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通常像马大这样性格的人呢，不大关心像耶稣的这样的事，因为他自己有他一摊的事要去关心啊，他觉得耶稣可能是个好人，这个耶稣可是呢他自己并不十分感兴趣，他觉得我这个人也不错嘛 啊，像马大这样的人，他都是为人很乖乖型的那种孩子，对吧？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深刻的认罪悔改，他不觉得耶稣的讲道对他多么重要。耶稣是呼召像他妹妹这样的人信耶稣的，我这样的人大概不大必要，是吧？那宗教都一样，都劝人行善，我已经很行善了，所以我没必要太多的去 involve 耶稣的这个关于耶稣讲道，我就非要去听，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他对耶稣的事情呢，大概了解的并不十分太多。可是呢，他妹妹的改变却使他产生了一个极大的震动。因此当耶稣行路的时候，来到这个村子里边的时候，这个马大就去找耶稣了，赶紧的把耶稣请到他家里边来，啊，这是恩人呐，救了我的妹妹啊，解决了我们家里边一大问题啊，是吧？我这个当姐姐的被这个妹妹的脸都丢尽了，是吧？哎呀，这下我的妹妹浪子回头金不换，感谢感谢，把耶稣叫到家里边来了。那么把耶稣叫到家里边人，大概耶稣他不是一个人，他到哪里去都是一群人跟着他的，包括他的门徒。这时候呢，出现了这个场景啊，这个马大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他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讲道。啊，我们能够picture 这个当时的这个场景啊，耶稣在那里坐着讲道，耶稣这个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那么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圣经的记录很奇怪，总是出现脚这个地方啊，所以哭湿他的脚，头发擦他的脚，亲他的脚，坐在他的脚前啊，表示他很谦卑，表示他很亲近，对吗？所以我常常说啊，讲道的时候不要坐得太往后，往前坐啊，这个往前坐才听得清楚，往后坐老看后脑勺在那里晃的，所以就听不清楚啊。这个玛利亚她要听清楚，她坐在最近的地方啊，脚就是她的接近她的身体非常近的地方了。然后马大在干什么呢？这时候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这个我们有一个图画吗？啊，经过他的这个侍奉的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我们大能不能够理解马大到底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其实圣经上记录这些事情是为什么？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思想，并不是说这种性格的人他一定要这样，不是这样的。圣经里边记载这些事情说，如果你是像马大这种性格的人，你要学一个教训，不要像他那个样子。如果你不具备玛利亚这种性格，你看到玛利亚是这样，你要学习向他学习。所以我们强调来教会听道读圣经目的何在呢？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嘛，是吧？每一次我们来聚会，我们都 looking for change， 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好的要学，不好的要摒弃，要丢弃它，要改使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可能。继续往下看啊，这个玛利亚，这个马大呢，他心里忙乱，然后他就来到耶稣的前面了，然后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你发现他来指责谁啊？来指责耶稣。然后他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那么从马大的这一段话里边呢，也比较 confirm 来确认啊，我知道大概就是这个那个罪人的那个女孩，大概就是玛利亚呢，是什么怎么说呢？因为她姐姐说话她不听的，她姐姐在她身上没有权威性，她觉得耶稣说了话她听。你看她这个以前这么放荡的一个妹妹，哎，耶稣一讲话她认罪悔改，她回家了，哇，这个多了不起啊！所以他回家了以后，你看他还是这么不懂事， 而且他这个话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妹妹不懂事就罢了，你作为一个师老师难道你也不懂事吗？啊，所以你看看他做的这个事情你不在意吗？啊，你吩咐他做他该做的事。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下边先对玛利亚的这个评论咱先不说，先说马大。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从耶稣一进来，马大可能很高兴，哇，把恩人请到家里边来，自己的也很有面子是吧，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我这个家庭里边也能请耶稣来吃饭，觉得自己很有面子是不是。然后呢他就忙忙乎乎，然后他为许多事情心里烦乱，然后又说主耶稣对他说，你思虑烦扰太多，为许多的事情烦扰太多。大概从这几个评论里边呢，从他做的事里边，他来指叫耶稣叫他的妹妹赶紧来帮忙这个事情里边，我们大概能够看出来马大这个人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啊。至少我们感觉到他大概是个挺要面子的人，对吗？啊，他为什么思虑烦扰呢？因为这么多人来到我家，我如果伺候的不好的话，我没面子，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什么重要呢？我的面子重要，我不能叫人家说出我一个不是来，是吧？我不能叫人感觉到我这个当姐姐的，我这个家庭主妇或者我小妈妈做的不称职。我一定要这个所有的事情做的都非常的到位啊，感觉到这个哎呀，我才觉得你看别人夸奖我，哇马大你家里边真干净，哇马大你做事情制作的真好，所以他心里边就满足了。但是因为事情多，所以他就乱了，他很烦，甚至于他来找耶稣说，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翻过来我们看到啊，玛利亚在这个时候没讲话。如果你是玛利亚的话，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怎么做？会不会说，哎，别说了，我去就是，是吧？会不会这样？还是姐你烦不烦啊你？那有什么重要？你也坐下来听吧。哎，你发现玛利亚这个人，他不讲话，一个人坐在脚前静静的听到，当他姐姐来找他的时候，他不讲话，没有反应。这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我通常用一个字来描述这种人的个性，大家猜猜是哪个字？如果你描写这个人的个性的话，你用哪个字？啊？痛快？啊？倔？执着？执着是两个字了。哎，我喜欢用一个字，是深。这个人很深，他很有弹性，你来了他不马上反应。深的人能够思想，深的人能够抓住重点，深的人他不会轻易的做出反应。你看耶稣到在他的弟弟生病，下次我要讲啊，我连续这几次就是讲这个人啊，耶稣到了他家里边去以后，他不马上，他姐姐马上跑出去，他不去，他在那里好好思想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儿啊。这个思想深沉的人和思想肤浅，他姐姐这个人呢，爱面子，思想肤浅，这个事多，但是抓不住重点。玛利亚这个人是一个思想深沉冷静，事情集中，其实他平常的时候并不见得他懒惰， 他不去工作，但是他能够抓住重点，他知道这个时候他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但愿我们能够从玛利亚的身上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对我们人生重要的事情要抓住。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太多事情是我们去忙碌了，太多选择了，我们什么东西，这个尤其是我们生活在澳洲，现在中国也是这样了，物质可以说是极大的丰富，用不了太多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有好多好多的选择。原来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就一个电话，喂，到哪里就行了。可是现在的电话有几百种上千种的电话让你去选择，是吧？各种各样都多的简直是无法想象，是吧？所以我们忙碌的不得了，而且呢一个电话只用一年两年，然后就要更新，一更新所有的东西都要学新的，电脑也学，什么东西都要学，是吧？网络新的东西又出来了同样一个 program过了两天，哎，模样不一样了，你又要学什么东西？今天我们的这个要选择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也变得忙乱，变得思想被那些东西所驱使。我们往往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 get lost， 我们似乎很这个欣赏于，很流连于，很这个。怎么说呢，享受于在这种学习新的东西，做不断的在这做选择，但是我们却在这种的多元的这个生活当中把自己的重点给丢掉了。其实马大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容易落入，特别是年轻人，追逐时代，追逐时尚，学习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玩游戏啊，各种新的游戏又出来了啊。那时候我看到他们这个电视上报道啊，一个新的游戏出台，居然有人头一天晚上去排队，等着去买那个游戏，为的是先把那个游戏拿来以后先玩为快啊。一天到晚我们的脑子里边当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变得肤浅，我们的思想就变得抓不住问题的重点了。因此但愿今天这一个玛利亚的见证能够提醒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心情安静下来，因为静才能思方能得。你不安静你怎么能思想呢？你不思想怎么能够有所得着呢？下边主耶稣对玛利亚的评论也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这里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换一句话说，有很多件的东西都是可缺少的，对吗？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可缺少的也有一件呢。你知道不可缺少的这一件是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不可缺少的那一件往往和主耶稣所说的这件不一样。从哪里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我们经常不来教会崇拜，不来教会查经，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教会和查经崇拜都是可缺少的。我们往往把它放在我们的生活的次重要的位置上。其实聚会不是问题的重点，聚会是自己能够得着那个重要的那件事情的一个条件。如果聚会你都不来，你从哪里能够听到这些重要的信息呢？是吧？就没有给自己能够得到这个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那件事一个机会。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认为 必不可少的那件事是什么呢？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一些人认为是健康啊，这个稍微身体有点不大舒服，教会就不来了啊。这个如果今天我有锻炼的 program， 我也不来了，因为那个是我认为是最重要。有些人认为是事业、工作，只要我今天上班，只要我今天有工作做，其他的东西都要往后放啊。有一些认为是家庭啊，是爱情，对吧？只要我今天我有约会，我要干什么，我就不来了。啊，我们个人对于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的重点放的不一样。前些日子我们在分享跟一些朋友啊谈话的时候，不信主的朋友谈话的时候，就分析到现在的中国文化。那么大家达到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当今的中国文化，大陆的中国文化，包括甚至于很多海外华人的文化，越来越趋向肤浅。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的祝福问安，基本上都免不了一句话，叫做什么？恭喜发财，是吧？难道说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这么一个博大精深的民族，肤浅到只为钱而追求吗？难道我们只认为我们的生活当中钱就是那一样不可缺少的，只有那一件吗？因此我们的文化走向非常肤浅，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变得非常的肤浅和非常的紧张，因为每个人都想发财。从哪里发财呢？得从对方的口袋里边发财，是吧？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对吗？一个人想要赚更多的钱，那就要使更多的人来付出代价，把钱做好了以后让他赚去。所以什么样的人能够赚钱啊？我记得那时候去南京，在南京偶然去一个餐馆吃饭，那门口呢，这个写了立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偶像，就是那个关公啊，这个关公拿了一把大刀站在门口啊，做得非常的这个逼真啊，很威武，然后后边挂一个横幅叫财源滚滚啊。后来我就吃饭的时候，我吃饭大概因为下午大概我记得是三点来钟我去吃饭，那餐馆里边几乎没有一个人啊，就我，然后那个老板娘坐在那儿，我就跟老板娘说，我说老板娘，你是老板娘吗？她说是，我说你赶紧把门口那一个把那个关公赶紧把它搬走，把它砸了啊，然后把上边那个标幅呢赶紧的把它撤掉。她说为什么？我说你看，你那里弄了一个关公拿一把大刀，对吧？然后拿大刀干什么？他不宰顾客吗？是吧？你上面是要财源滚滚，财源滚滚从哪里滚啊？不是从我们的钱包里边滚到你的钱包里边吗？那我们就认为你这肯定是个黑店，是不是？就是一心想发财，像你这样财迷心窍的人，你怎么可能为顾客服务呢？你的饭里边不是假的，就是肯定就是偷工减料的，就是不足的，是不是？因为你一心想发财，你想发财我们的财就没了，是吧？你想发财饭的质量就没了。我说你应该把它换了。他说换成什么？我说你要换成一心为顾客服务，是吧？这个物美价廉，是吧？之类的这种东西嘛，或者说是你就是说你贵的这种东西也是物有所值，对不对？你要写这些东西嘛，让人感觉到哦，你是为顾客心里边想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被一些虚假的肤浅的东西去驱使，我们做出来就是很愚蠢很愚蠢的事情。我们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那件是什么呢？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边只是想着钱钱钱钱钱钱，向前看向前看向前看，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就这个。所以什么东西都围着这件事情去转， 所有的东西，这来到教会也是这样，听到不听到不要紧，主耶稣啊，我需要一个工作，主耶稣啊，我需要买什么东西，我们天天就为这些东西祈求。我们变得比玛利亚比马大更肤浅的那种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不知道我们人生的重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主耶稣后边说了一句话，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谁要使他夺去呢？原来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周围的人。当你要去追求人生更重要意义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人疯了，你这个人傻了，你去教会，教会能够给你饭吃，教会能够给你钱，教会能够叫你找工作，教会能够叫你什么东西，他们认为那些是必不可少的，来教会是无所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坐在这儿，但愿你是选择上好福分的那一个人。但是你周围是不是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人，想要把你的上好的福分给你夺走呢？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你周围的人，你家里的人对你的攻击呢？当你要付一定的代价，我要得到那个上好的，我要得到那个必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情，周围的人不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发现刚才我们讲到了玛利亚的反应是不反应。玛利亚说，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不必要向你解释，我不必要跟你说明，我不必要跟你辩论，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这个很厉害，无言往往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回应。最后我们来看玛利亚选择的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很遗憾，圣经上没有给我们答案。圣经上主耶稣只评论说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弟兄姊妹，这里说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对吧？没有两件，不是多件，只有一件，也就是说上好的福分只有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有很多人觉得说是听到，是吧？这大家都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在这里听到，听到就是上好的福分。我认为不是这样，听到只是得到上好福分的条件和过程，但是不是上好福分的本身。上好福分的本身是什么？有些人坐着听到，听着听着睡了，这个耳进那耳出了，什么也没进去，是吧？虽然听到，但是并没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对吧？有很多人听了很多道，终究不明白，因为他听到的心也不对。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只有一件，就是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跟他建立真实的关系，使他所应许给我们人的一切的赎罪、重生、永远的盼望真真实实的临到我们的生命里边。主耶稣在他出来讲道的时候，一开始在马太福音就讲到八福啊，这个新约圣经主耶稣出来一讲道的时候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这一些的福分，其实这一些的福分归结起来只有一个福分，就是你成为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一件事它有很多个方面，很多个过程。因信称义是这一个福分里边的一个方面，这个重生得救是在一个福分里边的一个方面，上帝的爱临到我们，神的儿子的名分重新还给我们，使我们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使我们得到真理的浇灌， 使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使我们今天平安，使我们今天喜乐，使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满足。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好像泉源涌出，不断的涌出，使我们永远不再饥，不再渴，不再饿。这是我们在他里边得到的上好的福分。可是这一个福分是透过一件事来完成的，就是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位玛利亚，她坐在耶稣的脚前，不单单是为了听一些好的道理，使我知道如何做人，不仅仅是这样。这一个最重要的焦点，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我认识他到底是谁。所以这个福音呢，今天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慕道班了。我们所传的福音的那个关键，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宗教，不是教你如何做人，当然这里边都包含这些的内容，但是这个不是关键性的内容。关键性的内容是使我们与上帝的儿子，与这位被称为人类救主，被犹太人称为弥赛亚的这一位，认识他，跟他建立你个人跟他真实的那个关系，因着你信他接受他而建立这个关系，这个才是那个问题的关键，这个才是福音的内容的最核心的那个方便。我们花时间，我们办教会，我们讲道，我们查经，这一些东西都是围绕着这一个核心来做的。所以必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一件事。所以我们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是为了和我们天上的父亲能够恢复关系，使我们整个人生能够归正。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都在追求这个东西，我们要学做人，学做人，学做人，我们做好人。什么叫好人？怎么做人？好人的标准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有史以来人都在追求这个东西，到了最后都放弃了。放弃又不能完全放弃，怎么办呢？到了最后就变成一种假冒伪善，伪君子文化变成这样。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跟他之间个人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建立不起来。为什么建立不起来？是因为最我们的骄傲自私使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建立不起来，隔阂了。因此在这个时候，上帝借着旧约的先知们多次的预言说，将来有一天我要赐给人类的一位救主，使他来解决你们罪的问题，使他来使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和好。所以我们在前两天，我们前几个星期在查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宣告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将来有一位救主，他要到来的时候，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和人中间的那一个关系，借着这一位救主可以重新的去恢复，去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个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全人类都承认这件事，对吗？从哪里可以知道呢？就是到今天我们是公元2015年，2015年就是从耶稣基督降生，从这一位被称为以马内利的耶稣，神和人可以透过他重新恢复关系的。我们中国人说，曾经我们有一位老天爷，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呼叫他的名字，可是不知道我们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成了我们天上的爸爸，成为永远天上的天父，我们不知道。但是借着这一位耶稣基督，使我们明白了，我们跟他的关系原来是这样，我们跟他的关系断了，原来是这个原因。然后透过这一位神自己所设立的旧约诸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透过他我们可以跟他恢复关系了。原来这一个不可缺少的上好的福分，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认识他，经过我们的认罪悔改跟上帝恢复关系，是这件事。我们发财也好，我们的家庭打理得干干净净也好，我们被人称赞我们是好人也好，这些事情都好， 但是不是那一个上好的关键的最重要的那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读了圣经，但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是我们读了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从中学习，我们心中明白，我们要像玛利亚那样子，不管环境对我们有什么的攻击，有什么的影响，有什么搅扰，我们自己的内心里边有一个不变的一定之规，我要抓住人生最重要的那件事。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很喜欢一句话，叫做走自己的路，让人去说吧。那时候我的人生里边有一个挣扎，就是觉得我一生到底要做什么呢？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在为自己的人生的选择曾经有过很多的衡量啊，不知道将来人生我这辈子要干嘛啊，读书走到底走哪一条路。后来在我的心里边呢，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原则，就是我希望我的一生的生命不要让我自己感觉到我浪费了，我一定要使我的人生有最大的价值和意义的体现，然后别人理解不理解让他不理解吧。所以后来呢，我就想大概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医生能够医治人的疾病吧。后来就很想学医啊，做过各种各样的梦想，因为那时候在中国考医学院和不像在澳洲，是吧？在澳洲考医学院，那你得，99点几，是吧？那这 top 的什么样的这个 1.01%， 那么你才能学医。大部分的人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可是在中国呢，那个时候医学院不是最高分数的啊，还是有这种可能性。所以那时候就想一心想着去学医。但是后来呢，就读了鲁迅的文章，特别是他弃医从文。哇，那时候我着迷啊鲁迅的文章，他把中国文化批得体无完肤，那时候我自己也很认同鲁迅的文章，那么特别是我赞同他的一种想法，如果一个人有健康的身体，但是却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的健康的身体是没有意义的，是吧？他活在世界上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一定要找到人生正确的人生出路才行啊。可是我发现鲁迅的文章里边，他把中国文化给批了，骂了，可是出路在哪里他却没有，所以这个再一次使我陷入迷茫。所以鲁迅是弃医从文，那文学能够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吗？他提出问题来了就等于问题解决了吗？不能。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挣扎说，人生活在世上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我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里边花了很多的时间，后来我发现答案不在其中。后来我在佛教的思想里边花了很多时间，后来我也发现答案不在其中。后来我不能说花了太多很多时间，也是花了一点点时间啊，在道教的思想里面。因为当时我在离崂山很近啊，我曾经有一次机会到崂山去。当时的那一位崂山的道长姓匡，我就跟他这个匡道长啊，我就跟他谈论关于人生的问题。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不谈论这个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我们只想办法使我们这一生活得轻松愉快啊，放松，所以我们想办法就是超脱啊，超脱今生的事儿。至于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一生活得有什么意义价值不知道，我们只要这一生活得别那么痛苦了就可以了。我很失望。后来因为我曾经在这个过程里边，我反叛了我家庭里边的传统的基督信仰，我觉得基督信仰在当时的社会里边 不应该是真理，因为信的人那么少，全能的上帝那么伟大，为什么信的人那么少？另外呢，就是我们家庭里边因为信仰的缘故受过挺多的痛苦，我小的时候就在家庭受逼迫的环境里面长大，所以我说我的父母亲每天都祷告，我说上帝啊，你怎么，你如果你是真的上帝，你为什么让我们的家里边信你的人受这么多不公平的待遇？所以那时候感到人生里边非常的迷茫。但是出去经过转了这一圈以后，我再回到圣经里边来，原来发现答案都在这里。所以那年我21岁，感谢上帝，他开了我心灵的眼睛，让我明白了原来人生的答案在这里。人生必不可缺少的那一件事原来是这个。我认定一件事，我说人若不知道这个，你就白活一生。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一个决心，我相信这个决心也不是我自己下的，乃是这一位恩待我，这个他呼召我，他给我这种机会，让我明白的这一位我天上的父亲，爱我的为我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了这个心智，是我看到人生没有比告诉另外一个人你的生命为他而活，认识他有永远的盼望，比这件事情更重要了。所以那时候我放弃一切所有的，然后一心一意的要传讲这个信息，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到今天为止，神没有亏待我，我侍奉他，他没有让我失望，在任何的时候他都没有使我缺乏，无论在物质上，在精神上，在各个方面，他都使我丰丰满满的得着。正像他自己所应许的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他都加给你。我没有发大财，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人需要发大财吗？弟兄姊妹永远记得这句话，有用的钱是瘦肉，没有用的钱是什么？肥肉。肥肉多了干什么？就累赘，是吧？所以别老想着发财，有衣有食有钱够用就可以了。想发财的人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上帝不信，一个是给自己找来很多麻烦，对吧？如果你死的时候你还有很多钱，你就给你的后代留下很多麻烦，对吧？但愿你死的时候，我死的时候，我们不给后代留下钱，给他留下人生的正道，这个比任何钱都重要，知道让他选择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抓住永远不放，他的人生就会在上帝的保守里边永远是平安的，是不是那个发财的，而是不缺乏的。所以弟兄姊妹，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你也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吗？现在让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安静一下，让我们透过玛利亚这件事情，透过圣经的许多的教训，透过我们今天人生的经验，因为在座的各位都不是孩子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让我们好好去思想，人生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每一天的时间和精力都去干什么了？我们抓住了人生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吗？人生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在我们每天的生命里面，真正的发挥起到了作用吗？然后，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多结果子，我们尽上了我们人生的那一份责任，把这人生最重要的事至少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吗？传给我们的亲人吗？负起我们那一份责任吗？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借着今天早晨这一个美好的环境， 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我们来学习你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借着你圣经上记载的这一些故事，启发我们里边的智慧。主啊，是我们透过你所创造伟大奇妙的工作，使我们认识你的大能，使我们看到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是如此的恒定，如此的和谐，使我们看到你里面的智慧，主啊，和你的信实，你是不改变的神。主啊，当我们看到你所创造的美好与我们生命之间的和谐，使我们知道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创造了如此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然而我们也看到了罪恶，人类的背叛，骄傲，我们今天走了自己的路，我们已经把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世界毁坏破坏的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在这个时候，你自己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呼召我们用信来回应你对我们的恩召。主啊，但愿我们有像玛利亚这位女子，她这种深沉的思想，这种勇气把握自己，知道把握那最重要的事情。主啊，愿你坚定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使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拯救有正确的回应，让我们也和玛利亚一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永不丢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那上好的福分。祈求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